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持续快两年了，为什么要给法轮功定罪？人民日报给出的理由是，这个功法危害了人的生命。证据是在过去的七年中，练功导致了1400人死亡。官方的宣传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冷静分析一下，1400例只是一个单纯的死亡数字，不能够反映法轮功人群死亡率的高低，因为它没有说明对应人口基数的大小。在全国到底有多少人练习法轮功呢？在镇压以后的1999年10月21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在武汉和济南两个城市，总共有780万册法轮功书籍被毁掉。这个数字反映了镇压之前法轮功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
请收看两条本市体育简讯。
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练功者汇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于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到目前为止，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有了自发性的群众练功组织，并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约有1亿人在学法轮大法。
在镇压以前，国家体委的统计是全国大约有7000万人练习法轮功，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这与当时国内外的媒体报道基本是一致的。按照中国统计年鉴，每1000万人口的普通人群每年大约死亡6万人，那么7000万人口的死亡人数大约为42万人。也就是说，7000万的法轮功练习者如果每年有42万人死亡，都属于正常范围。而官方使出了全部力气，只找到了1400人，连42万的一个零头还不够。这说明每年可能有几十万人因为练法轮功而延长了生命。1400例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修炼法轮功能起到去病健身、延年益寿的作用。据明慧网报道，山东蒙阴陶区镇居民石登山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左邻右舍都知道的事实。然而宣传部门为了向上级邀功，组织专人编写了一份材料，说石的女儿练法轮功最后死了，要石登山配合电视台念这份稿子。石登山不同意，结果镇政府组织了一帮打手对石登山进行非人折磨，最后石登山配合电视台录了像。
作为一个公正的客观的调查，应该是这样的，让我们来看一看法轮功这个修炼呢对于人体有什么效果，一种客观的调查。那么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的调查结果呢，他是先把法轮功定了罪，说法轮功是害人的，然后呢作为一个政治任务下达让收集材料，这样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就想让我想起这个文化大革命哈，咱们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记得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就走资派，各个单位都有指标，那么全国上下就千万个走资派就揪出来了，可是到后来呢都平反了，一个都没有。
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直到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的前一天，全国没有报道过一例自杀或恶性伤害事件与法轮功有关。但奇怪的是，自从1999年7月以后，这类新闻开始出现。中央电视台报道，吉林省农民李友林于1997年因练法轮功而自杀，但是据李友林家10年的邻居说，李友林靠修自行车维持生计，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5月22日，因为没有执照，李友林的修车工具被没收，因为生活不下去，跑到山上自杀了。 公安部门做了李永林妻子的大量工作，让他说李永林是练法轮功的。后来警察又将李永林的尸体抬回山上，旁边摆了一张李洪志先生的照片，重新进行录像。官方资料显示，照片旁边还供上了酒。也许警察在作假的当时并不了解练功人是不喝酒的。明慧网报道了在各地的报纸电视中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
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西安的一个工人，他业余爱好写作，那么在看到报纸和电视有关法轮功的一些报道之后呢，他也虚构了一个故事，写的是陕西渭南一个法轮功学员张之文自焚的事情，而且这篇文章还发表在上海和深圳的一些报纸上。陕西渭南政法委法轮功办公室一个姓吴的干部证实并没有张之文这个人物的存在。那么为了证实这件事情呢，法轮功学员就找到了这个文章的作者，作者却说我只是在写小说而已。
1999年8月，四川成都地区邛崃市汤志华用菜刀伤害自己2岁的儿子。中央台说他是法轮功练习者，但当地法轮功学员知道汤志华从来没有练习过法轮功。2000年8月，邛崃市电机厂退休职工袁永文、保健站退休职工廖朝奇等去北京上访，想澄清中央电视台把汤志华惨案嫁祸于法轮功的报道，结果袁永文和廖朝奇遭到当地公安部门的拘留。如果官方的报道属实，为什么要剥夺法轮功学员辩护和上访的权利？为什么不让第三方做独立的调查？法轮功不是简单的练练动作，而是重视心性的修炼，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要做一个好人。李洪志先生强调，自杀是有罪的，禁止杀生。法轮功的书籍还明确写着，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那些自杀和伤害他人的行为不符合真善忍的基本要求，为什么要推到法轮功身上？试想一下，全国抓获了不少党的高级干部贪污腐败，也有自杀和杀人者，如果说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合理吗？1998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紧急提案，关注家庭自杀惨剧，引发社会动荡。当年全国自杀死亡152672人，其中很多是下岗工人。据中国少年儿童安康计划公布，1999年全国中小学生有10000多人死于爆炸、自杀等事故，平均每天有40多名儿童死于非命。几年累计下来，全国自杀人数超过100万。即便是按照官方的数字，法轮功千万人的练功人群平均每年仅少于20人自杀，而普通人群每千万人的自杀人数超过1000人，这说明法轮功有预防自杀的社会效果。中央电视台声称，法轮功不让有病的人去医院，因而耽搁了治疗。奇怪的是，没有看见哪个医院门口有法轮功的人把守，法轮功有什么办法不让人去医院呢？关键问题是法轮功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中央电视台引用了李洪志先生在大连讲课中的片段作为证据，但他删去李洪志先生讲课的上下文，完全扭曲了原意。
练功人讲净化身体，你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你和病人形成一个场，病人的身上的黑色的病气啊，全部都能轮转到你身上来，他带多少你带多少。说你说你抬出去，你个常人之身经过多少年的苦修才能达到这个程度，才能有功治病，才能防护自己，你什么都做不到，你能抬出去吗？你根本就抬不出去。 我们法轮功弟子是吧，真正要想练法轮功，你就不能看病，你要看病，你身上所携带的一切东西，我的法身全部会给你拿下来的。你不只是你的看病执着心的问题，你是破坏我们的大法呀。
李洪志先生讲的是，在修炼过程中不要出手给别人治病，以免伤害练功人的身体。中央台删去上下文，把它歪曲成不让人去医院看病。中央电视台还出示了另一证据，说法轮功认为疾病是业力造成的，医院不能根除疾病，所以有人就不去医院了。说业力导致人的痛苦，并不是法轮功独有，在佛教中也有论述，是否应该让佛教对人去不去医院负责？中医也认为，西医治表而不治本，忽视了人导致疾病的内在因素。如果有人相信草药和针灸，没有及时去看西医，最后死了，应不应该让中医负责呢？其实，中医并没有否定西医，也没有规定看了中医就不准看西医，病人愿意怎么做，那是个人问题。法轮功并不排斥医院治病，也没有否定医院的治疗效果。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说，医院能不能治病啊？当然能。医院治不了病，人们怎么会相信呢？怎么都上医院去治病呢？并指出医院的治疗水平与我们的科技水平是一样的。这位叫庄秀兰的女士是中央电视台给出的典型例子。电视中说，她坚定地相信李洪志先生可以治好她的病，但结果病情越来越重，最后被送去医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如果庄秀兰坚定地相信某一个医生可以治好她的病，结果病情不断加重，这个医生是不是也要为庄秀兰病情的继续恶化负责呢？中央台可能不知道，法轮功是指导人如何修炼的，并不是给人治病的。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的一开始就指出，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修炼的目的是去除人的私心，把道德水准升华到高境界中去。
我是东北人，长春的。这个按照咱们练功人的话讲吧，就是刚刚出山吧。
在传功的早期，为了让人们认识法轮功，李洪志先生曾用气功治病，比如为93年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的代表治病，因功效显著，公安部致信表示了感谢。除了这些特殊原因外，李洪志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要给人治病。
所以我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谁也不要找我治病，我也不会给任何人治病，我也不想治病，我出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治病。
在医院里，庄秀兰仍然认为法轮功要保证她的病好，保证她不会死亡。因为她的病情恶化，庄秀兰在电视上说是法轮功使她变成这样，并产生了仇恨心理。
她要必得病啊，是吧？她要一得病，那马上就说你看你练气功练的啊，练出病来了，人家就会这么说。大家想一想啊，他是个常人，他能不得病吗？那个修炼气功修炼，他可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啊！我练一练动作，就能够使这个人从此以后什么病都不得了，是吧？那不是笑谈吗？得真正按照一个练功人的标准去做，把自己真正视为一个练功人去修炼，才能达到那个目的的。
金女士的母亲马锦绣生前是北京居民，是官方电视中报道的因有病不吃药而死亡的案例之一。
8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读中学，我妈妈就得了糖尿病，而且每次测都是4个加号，她还经常的感觉到心慌。直到1996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走路呢也比以前快了很多，干活呢也麻利了。到了1997年年中的时候，我妈妈呢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当天呢我们就把她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呢，就是住了院， 医院呢就开了病历通知单。这样呢他就一直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一直到几个月以后，病故，医院的诊断是脑血栓病故。
电视报道说，马锦绣学了法轮功不吃药，不上医院而丧失了生命。李洪志先生在我的一点声明中讲，有消息说我不叫人吃药，事实上根本没那回事，我只是讲了一个修炼与吃药的关系。我使一亿多人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无数危重病人成了健康的人，这是事实。而有些在生命非常危险时期的病人与精神病人，我一向不叫其学法轮功，可是有人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非要学，那么出现的死亡的个别人能说是我的学员吗？我也从来没见过没被管的人学了几个动作就不会死了，那么医院可以治病，就不应该有人死在医院里了吗？
在美国每年有14万人死于药物反应，在中国大陆则有19万人之多。那么7000万修炼法轮功的人，如果有病都吃药的话，他们死于药物反应的几率也远远超过1400人。下面我们再看看住院治病的问题。医疗事故在每个国家每个医院都有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医学发达的国家，每年有98000人死于医疗事故。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在中国大陆7000万修炼法轮功的修炼者，如果有病都住院的话，他们死于医疗事故的几率也远远不止1400人。
据明慧网报道，98年某日，河北省任丘市的袁玉阁骑自行车接儿子放学回家，因车闸出问题，掉到桥下的土坡上。2000年8月10日，中央电视台报道，袁玉阁因练功精神失常，抱着孩子一起跳进了白马河。当袁玉阁质问记者为什么不讲职业道德时，记者回答说：“因为有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没有奖金。”中央台还反复报道了一个剖腹找法轮的新闻，不难想象，只有精神病患者才能干出那种事，这与法轮功有什么关系呢？根据官方数字，全国有1600万精神病人，光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有780万人。精神病人的恶性事件是人群中本来就有的现象，如果搞起一言堂，可能都会赖到法轮功头上。把精神疾病与法轮功扯在一起，电视中没有提供医学上的解释，中国的做法受到世界精神病学权威的谴责。在最近有关法轮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德克雷里昂医学博士，他引用有关的联合国文件说，对精神病的判定绝不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种族或社会因素，也不能给予任何与精神健康无直接关系的原因。早在60年代的文化革命时期，官方就把不遵守当时政治路线的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公安当局从1987年开始设立安康精神病院网，政治异议分子被送到精神病院看管。自从镇压法轮功以后，中国当局把坚持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也当成精神病处理。据明慧网报道，黄新京，女，40多岁，甘肃省武威县西阳小学教师。公安强迫他写与法轮功决裂的保证书，他宁死不写。他被送进精神病院，遭受了20多天的迫害折磨，回家后被软禁起来。后来电视上说他练功练出了精神病，跳楼摔死了。黄新京留下了遗书，头脑是清醒的，根本没有一点精神病， 他的死完全是公安对黄新金的迫害与摧残造成的。目前对法轮功的镇压仍在继续，官方还会制造出更多的镇压借口。1400例死亡的真相到底如何？希望本篇提供的资料有助于你得出自己的结论。